亲爱的天父上帝啊，你是那亚伯拉罕的神啊，你是那一位从永远到永远创始成终的主宰啊，我们感谢你啊，有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也感谢你用自己的啊全能的命令啊，继续的啊在托住这个世界啊，也是在掌管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家庭。主，在今天这个新年的第一堂的主日里面，主也是求你啊，让我们啊都能够听到主你那一个啊带有全能啊也带着恩典的声音，主啊，也是让我们的生命啊也都能够再次的俯伏在你的面前，主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使命啊，让我们带着你的能力啊来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这一个假期里面，大概最热门的电影就是星球大战哈。但是今天呢，我会跟大家谈到另外的一部科幻片，叫做《银河系漫游指南》啊，这个英文就是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啊。那这本呢，本来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啊一本的那个讽刺科幻小说哈、啊。那说它是小说，可能还有点勉强啊，因为这个书里面的那个故事啊，常常都是那个前后不搭，然后呢，甚至是彼此矛盾啊。不过呢，这本书里面哈、啊。充满了这个天马行空的那个想象力啊，还有就是层出不穷的笑料，所以就让他一出版啊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啊，也是被搬上各种不同的那个媒体啊，这个有那个啊有书，有电视剧，有广播啊，最后呢还在那个2005年啊被那个好莱坞啊也拍成了电影啊，甚至后来还有很多的续集这样子。那这个《银河系漫游指南》里面啊最逗啊，也是最讽刺的一段，就是啊，讲到有一群的高级生物啊，宇宙当中的高级生物啊，造了一台啊，就名叫沉思的超级电脑啊，这个让这台那个超级电脑呢啊，让它来回答啊关于生命啊、宇宙啊和一切的终极问题啊，就把这个问题交给这个电脑啊，让它去算啊，让它去那个找答案哈。啊那当这个电脑就听到这个问题以后啊，就说那个啊，请给我100万年的时间来计算。好，于是呢，大家就一起等啊，等啊等，等啊等，就等到那个100万年这个时间终于到了啊，那个大家都那个敲锣打鼓啊，那个放烟花哈、啊，就等着这个超级电脑来揭晓啊，这个关于生命、宇宙啊和一切的终极问题的答案哈、啊。好，那终于呢，啪啊，这个答案出来了。是什么呢？啊，就是42啊 ，42，42啊，所有人都傻了啊，这个算什么答案呢？为什么是42呢？啊，就问那个电脑什么意思？啊，这个超级电脑说啊，那我还需要另外200万年的时间啊，才能够告诉你们是什么意思。啊，那今天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啊，是因为再过一个多星期。那我就要过那个43岁生日了哈，所以今天是我在那个42岁里面的最后一次讲道啊，所以我对自己说，今天无论如何哈、啊，也要讲一下这个关于42的故事啊，大概你们从来都不知道42有那么重要吧哈、啊。不过呢啊，要说这个笑话跟今天的讲道没关系吧，还真有关系啊，有点关系啊，因为今天这篇道。啊，今天的创世纪12章这段的经文，还真的是啊，关系到生命、宇宙和一切的终极问题哈、啊。因为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也就是上帝自己啊，给生命、给宇宙和一切的答案。那这个话语是不是有点太夸张呢？那我们得要从亚伯拉罕的家族说起。创世纪的第4到那个第11章。啊，可以说是用几段的家谱在概括啊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啊，大家从这张的图表就可以看到啊，从这个亚当到那个亚伯拉罕啊，就是创世纪4到11章的故事，这个也就是早期人类的历史啊，而这个故事也就是几段的家谱啊，有那个亚当和他的后代啊，有赛特和他的后代啊，有挪亚和他的后代啊，然后是闪和他的后代。那每一个家谱呢啊，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都发现都有一个规律啊，似乎是按照同样的那个架构在写的哈、啊。这个规律就是 啊，都是先记载那个家族当中悖逆的这些的成员啊，先记载那个悖逆的家族啊。当这些悖逆的成员这个悖逆啊，这个犯罪达到一个高潮的时候啊，再记载近前的家族、近前的成员啊，比如说哈、啊，这个亚当的儿子该隐啊，就杀了兄弟亚伯啊，杀了以后就被神放逐啊，之后呢，该隐就生了几代的孩子。啊，到了那个拉麦这一代的时候啊，就比该隐更坏啊，更凶恶啊，因为如果有人杀该隐啊，他就会那个遭报七倍，那这个是神对该隐的保护哈、啊。但是拉麦呢啊，却自己宣告说啊，如果有人杀我啊，就必遭报77倍啊。所以这个到那个拉麦的时候，这个人类的那种堕落、那种犯罪啊，几乎是到了一个极致。但是呢，接着创世纪就回头就记载亚当啊，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啊，在那个亚当夫妇当那个心目当中啊，赛特就取代了啊被杀的亚伯啊。而到了那个赛特的儿子以挪士的时候啊，圣经就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所以很明显，这个该隐的家族是悖逆的家族啊，而赛特的家族则是敬虔的家族。然后呢啊，创世纪第五章啊，就开始记载这个赛特的这个家族的谱系啊，就一路记啊，一直就记载到挪亚啊。在这个谱系里面呢啊，虽然是有像那个以诺这样的以神同行的人啊，还有就是像挪亚这样的义人，但是呢，我们在那个创世纪记第六章却发现，这个敬虔的家族并没有能够扭转这个人类堕落的状况啊，相反啊，赛特的后代还和那个该隐的后代同流合污啊，一起来犯罪，一起堕落啊。到了那个挪亚的时代啊，神就看见这个人类的罪恶重大啊，遍地都满了强暴啊，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啊。于是神就决定用洪水来毁灭全地，就只有挪亚一家啊，那个经过那个方舟得以保存，得以幸存下来。但是当那个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韩和雅弗走出方舟以后，那我们却发现这个劫后余生的人类仍然是走着这一条犯罪堕落的老路啊。到了那个创世纪十一章啊，就有这个天下的人都同心合力要造一座通天塔的这种的企图啊，结果神就变乱人类的语言，就让他们造不下去啊，就只能分散到那个全地上啊。这个就是巴别塔的故事啊，而巴别塔所反映的就是那一个啊，从伊甸园就已经开始的犯罪的隐逸啊，就是那个人类啊，企图用自己的手段要与神同等啊，甚至要取代上帝的野心。但是所有要企图与神对抗啊，或者想要挣脱神的统治的人，最后都只能够以失败告终啊。所有犯罪的人也都会受到罪的报应、罪的咒诅。然后呢，在这个巴别塔的事件之后啊，十一章第十节就重新拾起挪亚的长子闪的这个家谱啊，并且从那个之前中断的地方就继续开始记录啊，一直记载一代一代，一直到那个亚伯兰啊，也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为止。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创世纪四到十一章这个结构的分析，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整个人类当中的那个重要性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地位啊，这个赛特就是亚当后代当中敬虔的代表啊，而挪亚就是那个赛特的后代当中敬虔的代表啊，闪啊就是挪亚后代当中敬虔的代表，而亚伯拉罕则是这个闪族后代里面最为敬虔的代表。所以一直到今天哈，这个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还是被称为闪族人啊。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啊。而那种在那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常常会有的那种歧视犹太人的状况，在那个英文里面啊，就被称为叫做 anti-Semitism 啊，就是反闪族主义啊。所以这个闪族啊，也就是犹太人，也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这些的家谱、这些的后代啊，这些的什么人生什么人啊，这个到底跟那个宇宙的意义有什么关联呢？啊，有关联啊， 请大家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荧幕上有档哈，看到吗 ？OK， 创造天地的来历啊，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好，这一个哈就读到这里哈，就是第四节就可以哈。这个创造天地的来历啊，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啊，也可以翻译成被创造的天地的后代。啊，被创造的天地的后代哈，如果你读那个英文的圣经就会比较清楚哈。这个创造天地的来历和后面的啊，这个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啊，那个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啊，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用词是完全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创世纪一到三章就是啊，这个被神所创造的世界的族谱啊，世界的家谱。所以创世纪一到三章的目的啊，不是要我们啊去追问啊这个神造世界造宇宙到底用了多长的时间啊，到底这个地球有多长的历史啊，到底那个人类有多长的历史啊，到底那个圣经啊跟那个科学有什么关系啊，到底创造论啊跟进化论怎么样调和，这一类的问题啊，虽然我们可能对这一类问题很感兴趣啊，但是所有这些的问题啊，其实啊，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啊，就算你知道答案又怎么样呢？啊，因为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往回看，啊，都是试图要回到那个其实我们已经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啊，但是创世纪第一到第三章，它的目的乃是要我们往前看。啊，而我们所应该问的问题乃是。啊，究竟这个被人类所破坏的世界到底出路在哪里？啊，究竟人类在犯罪堕落之后还有没有希望？啊，究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啊这个亚当所带来的咒诅？而我们还有没有办法可以重返伊甸园？啊，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啊，这个才是圣经所关心的啊，这个也是我们所应该关心的。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其实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透露出一点点啊，就是神对蛇所说的啊，神那个审判蛇的所说的那个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在这个话里面，神就向我们暗示了，说将来将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将要在蛇啊，也就是在那个魔鬼撒旦的身上来为我们人类报仇啊，而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将是我们人类的命运得以扭转的希望啊，这一位女人的后裔也是这个堕落的世界得到更新的希望。但是这个女人的后裔究竟是谁呢？啊，这个就是创世纪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整个人类的目的啊，人类历史的目的啊，就是在寻找这一位女人的后裔。但是在创世纪里面啊，这个女人的后裔好像一直在逃出我们的搜索，好像似乎是我们以为是该隐啊，因为亚当夏娃生了一个儿子啊，似乎是他，结果呢却不是啊。然后呢又生了一个儿子啊，似乎是赛特啊，结果也不是。然后呢似乎是挪亚啊，结果证明仍然不是。而最后啊，这个圣经的焦点就来到亚伯拉罕啊，到底亚伯拉罕是不是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呢？那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将会看到啊，亚伯拉罕仍然不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啊。不过啊，将要有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会把人类身上的咒诅变为祝福啊！而假如我们认识了上帝啊，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祝福，那我们也就找到了这个生命、宇宙和一切的答案。啊，所以从亚伯拉罕的家族啊，我们就要来到亚伯拉罕的祝福啊。在上帝啊，在那个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可以说是全本圣经里面最最重要的经文啊，可以说之后的圣经历史啊，差不多都是这一段应许的这个注解和实现。 但是这一段的应许也是带有命令的，只有当我们顺服神的命令，那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神的应许和祝福。那神给亚伯拉罕的命令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当我们回顾亚伯拉罕的这个历史的话，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要顺服神的这个命令可以说是既容易也不容易。说容易呢是因为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这个时候其实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其实已经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他们的老家加勒底的乌尔，来到了哈兰这个的地方所以是他拉就是他拉着他全家就出来所以叫他拉那这个是一个玩笑所以他的父亲其实已经离开了老家，已经走到了这个哈兰这个地方那对于最终要走到那个迦南地的亚伯拉罕来说但其实等于是父亲他拉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现在亚伯拉罕所要走的所要做的就是完成这个剩下的一半而已虽然他自己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所以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从技术上来讲并不是什么难的不得了的要求这个并不是什么不可能做到的同样的神对我们基督徒也没有提出过任何的难的不得了的要求从技术上来讲我们基督徒对耶稣基督所需要付出的信靠和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小时候对父母所需要付出的信靠我们对老师所需要的信靠我们那个长大以后赚了钱以后我们对那个把钱交给银行对银行的那种的信靠还有我们那个相信那个新闻我们对新闻媒体的信靠那我们每天去坐车我们对公车那个公共汽车司机的信靠并没有任何的不同每一次当我们去信靠这些人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把自己的命交给他们或者把我们的钱交给他们神向我们所要的其实就是同样的信心只不过这个对象就从别的人就转向神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已如此而已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却好像总是做不到呢为什么好像我们就是老是永远是好像无法满足神对我们的要求呢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到而是因为信靠耶稣就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其他的人事物的信靠尤其是要放弃对我们自己的信靠而这些是我们所习惯的这个不是因为在技术上太难而是因为在感情上太难是不是所以从这个技术上来说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容易做到的但是从感情上来说却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他要去到这个神要他去的地方亚伯拉罕他还是需要离开自己的本族和父家他还是需要去信靠这一位他也许过去并不认识的上帝那我们从那个亚伯拉罕的家族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父亲他拉这个人他能够带着全家离开故土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重新的建立家业这个人他应该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位父亲一个能力很强的一个家族的族长而亚伯兰在这样一位父亲的荫庇之下长大他应该很自然的会有一种依赖父亲甚至是惧怕父亲的心理还有就是我们后面我们也看到他们一家在这个哈兰这个地方已经积蓄了很多的财物人口牲畜生活是相当的富有所以亚伯拉罕绝对不是一个那个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一个无产阶级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穷人他甚至他可以说他是一个富二代照今天的话来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富二代所以要亚伯兰这样一个人要离开他的家族离开他的安全的父家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这个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却做到了 而当那个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命令，踏出这个信心的脚步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却是更大的祝福，甚至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空前绝后的最大的祝福。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首先就是要让他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将会拥有许多的子孙，而且这些的子孙也会拥有属于他们的土地，不然的话就不能够构成一个国家，对不对？你必须要既有人口又有土地这个才是一个国家哈。但是当时在那个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几乎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子孙也没有土地，好像很讽刺的事情哈。这个亚伯拉罕动身的时候已经75岁了，他的妻子萨拉也已经65岁了，两个人膝下一个子孙都没有，一个儿子一个孩子都没有，本来在那个乌尔和哈兰所拥有的土地，那现在因为要离开父家现在也没有了，所以那个亚伯拉罕他要怎么样得到子孙，怎么样得到土地，这个将是创世纪的故事后面的故事里面很大的一个看点，我们要去注意这个两方面。而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第二方面就是要叫他的名为大，要让他拥有伟大的名声，这一点是我们都可以证明是已经实现了的，因为在这个4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谈论亚伯拉罕，还有比这个更出名的吗？这个世界上五大宗教当中有三个都是尊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祖师爷，有哪三个呢？大家说有哪三个呢？有基督教，还有呢犹太教，还有呢还有伊斯兰教，大家说的很对哈。如果说天主教的话，那是天主教也是基督教的一部分哈。所以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是属于亚伯拉罕一系的宗教，都是以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师爷，都是从他传下来的，那还能够比这一个更出名的吗？所以可以说这个财富、快乐、权柄、荣耀所有这些人所羡慕的东西都包括在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难怪一直到今天这个中东问题还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而中东问题的焦点其实就是在于到底谁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继承人到底是犹太人还是那个阿拉伯人其实阿拉伯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到底谁才是这一块应许之地这块迦南地的合法的主人到底谁应该拥有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块的土地这个是现在一直在打来打去所有这些主要的问题都是出在这个地方但是那些在中东打来打去的人他们却忘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还有第三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透过他叫别人得福无论是亚伯拉罕的本人还是他的后代神给他们的祝福不是要他们据为己有让他们自己去享受更不是要让他们去霸占别人的那个财富别人的那个福那个别人的福分神给亚伯拉罕祝福这个目的乃是要让他们可以把祝福分给其他的民族所以可以说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这个宣教的使命那个要把神的荣耀神的恩典传给万邦的这个的目标其实一早就已经蕴藏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了神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因你得福也可以翻译成说是在你里面得福要 blessed in you 在你里面得福地上的万国不只是要通过亚伯拉罕得到神的祝福他们所得到的祝福也乃是在亚伯拉罕的里面来蒙福也就是说他们所得到的福将会是直接的来自神给亚伯拉罕的福 那今天啊，我们这些得蒙拯救啊，成为神上帝儿女的人，那我们就可以体会这祝福啊，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福分啊，还有神所给我们的所有的盼望、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丰富，都是在哪里呢？都是在基督里啊，都是在基督的里面啊，也就是在那一位亚伯拉罕最终也是真正的后裔的里面。我们所蒙的福乃是直接的来自神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福，我们身上的圣洁、公义、智慧、荣耀、能力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而是耶稣基督他所加给我们的，是耶稣把那个属于他的那一份的产业啊，属于他的一切都拿出来与我们分享，于是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儿女，那我们也就成了上帝的儿女啊。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跑到中东去打仗，我们只要单单凭着这个单纯的信心啊，就可以在基督里面来享受神给亚伯拉罕的一切的祝福。而这一个啊，在亚伯拉罕里面要得福的所谓地上的万族啊，地上的万族也可以说是地上的各家啊，地上的所有的家庭啊。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4-15节，保罗说啊，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天父上帝啊，乃是天上地下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家族的本源。但是在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他却是让亚伯拉罕可以成为在地上各家蒙福的来源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在恢复我们人类受造的地位啊，神要让亚伯拉罕来替我们人类来恢复这个受造的地位啊。因为我们知道啊，人类本来啊就是地上一切生命蒙福的来源啊，神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他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我们人类可以代表他，来替他来管理这个大地啊，也在这个地上去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因为我们犯罪堕落，所以我们人类就失去了这个地位，我们也无法完成这个要赐福大地的使命，我们反而是让大地跟我们一起堕落，一起落在这个咒诅之中。在今天这个地球上啊，我们人类就好像是一个园丁，我们人类的活动啊，人类的工作本来是应该让这个园子啊，让这个地球更加的兴旺、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美丽，结果更加的丰盛。但是现在呢，我们却看到啊，这个园子里面充满了什么呢？啊，假如你从中国从北京来的话，就是充满了雾霾，是不是啊？啊，充满了污染哈。到处都是生物在绝种啊，这个水源在变坏，气候在变乱，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这一片的园子明显是病了啊，明显是病得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园子里面的园丁，就是我们这些的人，因为我们病了啊，因为我们人类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但是感谢赞美主，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人类的疾病已经从根本上已经得到了医治。这一位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一位耶稣，这一位由女人而不是由男人所生出来的后裔啊，他已经向我们彰显了神的荣耀啊，他已经替我们得回我们所失去的地位啊，他已经打破那一个魔鬼的头啊，打破了蛇的头啊，他已经替我们粉碎了罪和死的权势，而且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将会成就那一份被我们所破坏的使命啊，他将要代表上帝用公义和权柄来管理大地，来统治地上的万国。所以难怪耶稣基督他在那个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就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什么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这个亚都在这一位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身上。 所以我们从一开头所提出的哈，这个关于生命、关于宇宙和一切的终极问题哈，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就真的就可以找到了答案。因为耶稣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成就，耶稣就是神给他所创造的世界的答案。而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答案之后，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我觉得最重要有两点，就是要感谢上帝和荣耀上帝。首先我们要感谢上帝，那上个星期黄彼得牧师也是提醒我们要感恩，对不对？那我们要感谢什么呢？那当然啊，为着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供应，那我们当然我们都应该要感谢啊，应该要感恩。但是我们最最应该感谢上帝的，就是他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好，因为一切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福分，才是那个真实的啊，才是会存到永远的福分。其他假如你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你以为是福分啊，最终其实都会过去，都不是真正的福分。所以你已经信耶稣了吗？你得到这一份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了吗？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哈。那你能不能搞清楚这个关于生命、宇宙和一切的终极问题？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哈。啊，但是你有没有信耶稣？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哈。假如你还没有搞清楚的话，那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把它搞清楚哈。假如你搞不清楚的话，你可以来问我，或者问你身边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愿意来帮助你把它搞清楚哈。而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啊，并且在他里面来领受这一切福分的人，那我们当然应该要为着这一切啊，要为着耶稣基督来感谢上帝。而我觉得今天啊，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感谢上帝对我们人类的这份的怜悯和耐心啊，上帝的耐心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并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哈，而是通过一个漫长的历史啊，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通过当中无数的预备、无数的曲折，才有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啊。这个就说明上帝的道路啊，不同于我们人的道路啊，上帝的智慧乃是高过我们人的智慧。假如是凭着我们的智慧的话，那我们会说哈，首先哈，你为什么要造一个会犯罪的人呢？哈，那你要造一个人，就让他不会犯罪，那不就简单了吗？啊，为什么要又要造出一个人哈，又要给他那么高的地位啊，给他那么重要的使命啊，还要让他有这个犯罪的意念，有这个犯罪的能力啊，你还要允许他受试探啊，然后还要让他堕落啊，允许他堕落哈，啊，堕落以后你还要那么麻烦的啊，一步一步来预备来拯救。啊，最后还要牺牲你自己的独生爱子，啊，这个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个不是自讨苦吃吗？但是上帝他却不愿意这么做，啊，上帝他不要造一个只会听话啊，没有选择权利的机器人啊，上帝不要机器人啊，虽然这个对于他来说要造一个机器人是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哈，啊，上帝乃是情愿让人类有自由啊，有这个选择的能力，也有犯罪堕落的可能啊，因为你要有自由就必须要有这个犯罪，有这个失败的可能啊。上帝虽然他早就知道人会犯罪，他也早就知道他自己需要为人类的犯罪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是上帝他却情愿接受这个结果啊，他也情愿付出这个代价，可见上帝对于我们人类的尊重，那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尊重。而假如哈，啊，上帝像我们一样急功近利的话哈，啊，他也一定不会选择那么长啊、那么复杂、那么漫长的一个过程。 啊，如果是哈、啊、不想把那个亚当造成机器人啊，那也没关系哈、啊。假如是我们的话哈、啊，那亚当用他的这个自由意志犯了罪了啊 ，OK 哈、啊，把它毁掉，再来一个就可以了，呵呵对不对？啊，亚当一号那个一号不行就来二号哈、啊，二号不行就来三就来那个再来三号，那早晚总有一个不犯罪的哈、啊，总有一个啊会对那个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感兴趣的哈。啊好，那就从他开始了啊，从他重新开始了啊。反正这个前面失败的那些也不需要告诉你们，对不对哈、啊？你们也不会知道啊，你们的祖宗啊，只不过是那个亚当十三号哈、啊。反正对你们来说，我上帝只会成功，不会失败，哈哈哈哈、啊。这个笑得有点假哈、啊。但是，假如这个亚当十三号的后代当中，那也有人犯罪堕落，也有人忍不住要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怎么办呢？那简单呢、啊，啊，谁犯罪就把谁毁掉了，对不对？啊，反正剩下来的一定是优良品种，哈、啊，这个希特勒就是这么干的，是不是？啊，假如你每一次犯罪，啊、神就马上把你毁掉的话，啊，请问你还能活到今天吗？我想你大概三岁都活不过吧，是不是？啊，你还能肯定你今天活着的这个还是你吗？啊，还是你的第一万零三千个升级版呢？嗯，但是感谢上帝哈、啊，因为他既没有限制我们人类的自由，也没有推倒重来。啊，虽然我们人类犯罪堕落，啊，上帝他还是坚持他创造人类的初衷。上帝还是一步一步的啊，在这个悖逆的族类当中来培养出一个敬虔的家族啊，并且上帝还是最终啊，在这个敬虔的家族当中为我们人类就预备就带来了一位的救主啊，并且这一位的救主啊，现在啊正在代表着我们整个的人类在统治着这个世界啊，统治着整个的宇宙，而有一天他还会再来啊，他会把这个堕落的世界彻底的更新，变成一个新天新地。啊，这个都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忍耐和怜悯。啊，同样的，啊，你能够啊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也是因为上帝用他的慈悲怜悯，啊，用他的恒久忍耐，啊，在引导你，在培养你，在改变你。你才有机会听到福音，你才有机会认识他的话语，你才有机会在基督里面成长，做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真的都应该要感谢上帝的赐福，也感谢上帝对我们的耐心。好，我们除了要感谢上帝，那我们更应该要荣耀上帝。啊，就好像亚伯拉罕啊，他我们刚才在圣经里面读到啊，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做什么呢？啊，他就筑起一座坛，对不对？啊，就那个筑坛来敬拜上帝。啊，他一方面他是筑坛，是为了要借着献祭啊，他可以与神亲近；而另一方面，这个筑坛也是为了向周围的民族啊，那些都是那些拜偶像的民族，要向他们表明他和他的一家乃是属于神的人。那同样的，那我们也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啊，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应该要有一定的方式要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人。啊，那些跟我们接触啊，那些与我们交往的人，能不能从我们的言行来看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呢？那我们的生活方式能不能显明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呢？要荣耀上帝啊，也应当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赐福给他人的管道啊，让上帝这个赐福给亚伯拉罕的目的，在我们这些凭信心做亚伯拉罕的儿女的人的身上得以实现。要赐福给他人，很重要的就是要明白我们只是神的管家啊，神给我们的福分不是要让我们独享，而是要让我们去与别的人分享。所以我们应该要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我觉得在最近啊这一段比较相对比较清闲的假期啊，那我们也不要啊只是想着我们自己啊到哪里去开心啊，到哪里去度假，哪里去那个坐船啊，到哪里去打鱼打球哈、啊、那我们也应该趁机会啊去探望朋友啊，去关心我们的长辈啊，把一年当中可能有一些没有兑现的奉献给他补上哈、啊、也把那个手头多余的钱啊捐献给那个慈善机构啊，或者是那个宣教组织啊，投资在这些天国的事业上啊。当然这一类的投资啊，这一类的服事也不是只有在假期的时候才要做哈、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在平时我们随时都应该要留意做。那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让行善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哈。而我们能够给别的人最大的福分，就是要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啊，使他们也在基督里面得到上帝的祝福啊。所以我们除了啊应该要用我们的生活来表明我们的信仰以外，我们也应该要间接的或者直接的去参与福音的工作，把耶稣的救恩去告诉给我们的亲友，告诉给我们的同胞。而且在这一件事上啊，我想我们也都应该要效法上帝的耐心。那我相信啊，每一个在我们当中啊曾经有尝试过啊向亲友去传福音的人，我们都应该知道要让亲友信主啊，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啊？假如有说是容易的，请你举手，我来找你啊，我要向你取经哈、啊。这个都是不容易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没有太快就放弃了呢？我们是不是太过急功近利了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要继续的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应该继续的寻找机会向他们做见证，应该求神赐给我们用诸般的智慧，争取把他们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或者你不是啊那一个最终收割的人啊，但是你的努力啊，你所做的见证，你的祷告，却可以把新生命的种子撒在别人的心里啊，到了时候就一定会开花结果啊。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一天，也但愿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一起来活出这个新生命的样式，成为上帝赐福的管道，也享受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生命的源头，你也是众福的源头，你是那一位慈悲怜悯的天父。当我们思想你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和赐福，尤其是当我们明白这些的应许是怎么样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且最终也是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能不向你俯伏赞叹，说神啊，你真伟大，你的慈爱，你的智慧，你的耐心，你的奇妙，实在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天父上帝，你既然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求你帮助我们有智慧来拣选生命，让我们都甘心乐意的来信靠你，来爱戴你，也顺从你，并且侍奉你。在这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给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用自己的生活来表明你的主权和地位，让你得到当得的荣耀。也求你加添我们的爱心和耐心，让我们继续投身在福音的事工上，也继续的为我们的亲友祷告，并且为他们的信主得救来创造机会。愿那临到我们的福分也能临到他们的身上。这是我们恭敬的祷告，那是奉我们的主，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